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蛤蟆大哥和青蛙小弟的故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拥有这样的非常美好的朋友和亲人，可是有些时候由于我们不珍惜，可能也在日常的生活关系当中彼此造成伤害。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这个故事，然后呢，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16篇。来，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向他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您给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天天都能够有机会回转归向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反省，我们是否以别的神代替了耶和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都可以回转，以你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第一重要的。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当蛤蟆大哥营救了所有池塘的居民的时候，慢慢的大家又忘记了他的美好的行为，尤其是两个青蛙哥哥让蛤蟆大哥非常的伤心。有一天，蛤蟆大哥终于忍不住了，对青蛙弟弟说，青蛙小弟，我决定了，今天我必须要离开你们，我想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等我回来给你好好分享一下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小青蛙心里很难过，虽然他舍不得蛤蟆大哥，可是他知道蛤蟆大哥的苦楚，因为当初蛤蟆大哥是因为陪伴自己才留下来的，却白白遭受了那么多的嘲笑和不公。他知道只有让他离开，才可以脱离这一个每一天都对他不友善的环境。另外，青蛙弟弟也明白他自己没有办法离开小池塘，这个对于他而言特殊而完美的神所预备的环境。他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于是他就不再挽留蛤蟆大哥。两个人流着泪道别之后， 蛤蟆大哥就上路了，留下了小青蛙一人。虽然呢，他身边也有各种各样的小池塘的居民作伴，每天大家都过得热热闹闹的，可是自从蛤蟆大可离开之后，小青蛙心里好像缺了一块似的，空落落的，而且常常陷入一个人的惆怅和沉思中。他时常蹲在荷叶上，想象着蛤蟆大哥回来的那一天会带给他各种各样的惊喜和精彩的生活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池塘里的居民就把蛤蟆大哥给遗忘了。而且呢，因为青蛙弟弟总是不合群，于是他开始成为大家新的嘲笑对象。他总是若有所思，并且常常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蛤蟆大哥当初所做的那些美好的见义勇为的行为。池塘的居民们根本不屑一顾青蛙弟弟的提醒，还嘲笑他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人，他们都喊他 daydreamer。 青蛙弟弟为了排解郁闷，常常跑到猫头鹰爷爷家去听故事。爷爷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像是一扇窗，让小青蛙仿佛看到了蛤蟆大哥所看到的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池塘的居民却安于现状，他们甚至认为这个小池塘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不知道外面未知的世界，也不想知道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小青蛙的两个哥哥，他们不仅忘记了蛤蟆大哥的救命之恩，而且在他们分别成立了自己家庭之后，还开始为了池塘的资源尔虞我诈。他们每一天都在寻求为了池塘里面争夺多一点的地位，多一点的财产，而忙忙碌碌的在争吵斗殴当中消耗着时光。我们是不是很像这些池塘的居民呢？常常活在自己狭隘微小的世界中，忘记这个世界有多大，忘记神有多大，忘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有多大。我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容易忘记使命，每一天为生活当中不重要的事情去消耗我们自己的体力、精力、财力、物力、人力，而忘记为永恒中才有的事情去效力。我们花好多的时间在带不进永恒的事情上面，把许多东西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把许多的事物看得比上帝更重要，所以就被各样的痛苦忧愁刺透了。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就赶快悔改，归回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错了，我不该把学习成绩、玩乐、朋友、家人、工作、金钱、健康、婚姻或任何事物都看得比您重要，取代您在我生命当中该有的位置。求主赦免我，帮助我专心爱您，让您成为我一生中最爱最重要的至宝。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第十六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有可能以什么来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呢？第二，诗人对待神的态度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吗？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还有读经和讨论，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向神，能够把所有我们代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位置的东西都放下，都抛弃，单单来爱神、追求神。为了他名的缘故，我们才能够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为了荣耀他。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继续的建造我们的品格，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和最终的目标，爱他、追求他，才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林正儿与您共同学习，一起成长。
小时候，妈妈常对我说，
在学校要乖乖地听老师话哦，不要骄傲。
长大后，当我被成功和掌声环绕，耳边又想起妈妈的叮咛，
儿子太棒了，但是一定要虚心哦， 千万别骄傲。
虚心是学习的态度，也是妈妈一生的叮咛。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大家好，我是蒙毅。
哇，我们这几期因为有蒙毅妹妹的同工啊，我们这个蓬荜生辉。因为真儿好喜欢她的分享，因为又真实又实在，但是又充满了神的这个恩典和荣光。那蒙毅妹妹，其实我们上期讲到了 Coco 她与父亲的关系，与天父的关系，我还很想知道他在你带领他单独天天面对你这个妈妈，虽然这么美这么可爱，但是呢毕竟是每一天就跟你大眼瞪小眼的，然后两个人又远离一个有亲朋好友的环境，在美国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做移民。当然我们讲的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我们还有教会啊，还有众弟兄姐妹，当然有。不过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的的确确除了你之外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我想知道他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就是从小时到现在，你们两个在处理你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冲突压力，然后随着他的成长，从一个小小孩到现在马上要进入青春期的状态，你这当妈妈的有没有什么要吐槽的地方？
那肯定有啊。但是我想说我们两人之间说的最多的就是我爱你，
感谢主。
比如说他在另一个房间，我在客厅里做事情，然后我听不到他的动静了，我就说嗨我爱你，他给我回应我也爱你。
感谢。
就是我们两个打招呼，
嗯，
然后每天上学的时候我都要路上带着他一起祷告，
嗯，
祷告完了他走了的时候就说我爱你，他说我也爱你，他都走到那边我就大喊着，我说我爱你，他说我也爱你。我想说的是其实在美国亲密的关系哈，
嗯，
就除了教会朋友很多人真是非常爱我们，但是最亲密的关系只有我和他。
当然
爸爸不在，爷爷奶奶不在，姥姥姥爷不在，就我们生活当中最紧密的这些人，
这就叫做相依为命啊。
但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感恩，换一个角度想，嗯，没有这么多人给他更多的
意见，可简单了，
我说了算。
感谢主。
一
言堂。
我怎么能引导他，都是不需要有任何的争执啊，
嗯，
或者是那这个麻烦。
是的，是的，
所以也挺好的。
当然，当然，你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双面性。而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单亲妈妈，她如果能够看得到，不要说整天说啊，你看我有多么的痛苦，有多么的哦，有个事情没人商量什么的。我告诉你，好多麻烦都是商量出来的。
其实是这样的，嗯，就是很多的时候你要从困难当中看到，就像我之前做过一个见证，我跟我女儿说，我们吃苦的时候，如果在苦中没有尝到那个甜，
嗯，
那你这个苦就白吃了。天父爸爸让我们经历的事情一定是对我们有益的，
嗯，
你不要老看到那个不好的，
嗯，
你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事情你去找那个好的，
是
找那个闪光点，你一定能找到。
感谢主，
你的生活的担子不就轻松了吗？
是
啊，那世界上虽然有苦难，耶稣基督里有平安，
是，
对不对？
是
我其实不是一个按照世界上的标准来说，
嗯，
特别完全的，
嗯，
做得特别好的一个妈妈。我女儿是在四年级开始，应该是九岁的时候，她就每天早晨不用我叫她起床，她八点上课，
是
她每天大概六点四十还是七点，我不知道她具体几点起床，
嗯，
反正我是每天 7:40醒、嗯、在我醒来以后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穿上衣服
送
他送到
学校。
嗯，他的早饭、嗯、他所有学校的书包所有的事情都不用我管，
自己去
他都会早晨解决吧、嗯、有一天早晨我7:00醒，我说妈妈都不知道你几点起床，你几点起来、嗯、他说我6:40就醒了、嗯、我说那你都干嘛，他说我就自己收拾啊，我说我帮你做点什么呢，他说不需要你去睡觉吧
哎呀真是神赐的大宝贝，
你看妈妈懒、嗯、孩子就勤快有很多事情
我正想说这事我在想我是该说还是不该说自己说了好
妈妈懒孩子就勤快，你很多事情你替他做了、嗯、他其实就不会做了、嗯、我并不是说
不能做，
真的啦、嗯、
是
很多的时候我也在观察他，
没错，其实孩子勤快也是妈妈训练出来的，
因为我告诉他、嗯、我说现在有妈妈照顾你，
嗯，
那如果妈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怎么办，
是
有很多的孩子都不知道吃饭该吃哪个，吃个东西我怎么吃，
是
有一次教会有个小女孩问阿姨这我怎么吃，我看着她我说用嘴吃你得想办法呀
天
你都这么大一孩子了、还需要我给你剥开香给你剥糖喂到你嘴边吗、
我曾经讲过就是有那个所谓的博士后来告诉我说这土豆不是丝儿状的吗我的妈呀我真的是奇葩了，也就所以今天我其实在想就是说一个母亲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能够带给孩子的一个这个最美好的教养就是你让他承担起他生命当中该承担的这个责任，那我在想 Coco 他的成长因为有好多事情他必须承担呢、啊，他必须去面对，因为妈妈忙不过来啊。如果真的把他当成一个什么样的娇娇养的话，我也相信说你知道为什么圣经当中会说一个孩子少年负轭原是好的、
嗯、
他少年的时期肩上就有担子，他就需要去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重轭，这个重负在肩其实是好的。
你知道我不管他，他把自己照顾得可好，
嗯。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早上起来为他做了早饭，说他说妈妈我好感动呀我好感谢你今天为我做的一切啊
嗯，
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体会到了什么、嗯、什么叫感恩，
嗯，是的，
别人为你做任何事情你妈妈当然义不反顾了、嗯、可是你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任何人为你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义不容辞
的，是
的
是的，都不是理所当然，
对，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嗯、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学会感恩、
嗯、
就是在生活当中在你和最亲密的人的关系当中你能体会到，
是
那你在世界当中你才能更深的知道陌生人对我的爱、嗯、啊，真的是
感谢赞美主。讲到这儿的时候正儿也想到我们家那三个娃也是如此哈，就是因为当我们有这么忙碌的服侍的时候他们如果不自己照顾自己那就真的是完完全全无法存活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越让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责任，比如说衣服要自己洗，房间要自己清理、嗯、食物要自己去做，如果父母亲没有办法照顾你们的时候，而且他们还要彼此相顾，就是兄弟姐妹，那我想 Coco 他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他只有一个，
他会洗衣服，
对对，
他的衣服都是他自己洗，
太好了，
虽然是洗衣机、嗯、但是你也要做很多的事情、啊、
当然
他自己、嗯、然后他会煮面条，
嗯，
他还会炒蛋，
是、
嗯、有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不能说欺负他吧、啊、有的时候故意让他做，妈妈在这儿忙着你帮我倒个水干什么的，就不停的麻烦他
不会麻烦
他一开始很烦，
对，
他很烦，他说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你怎么什么都让我做呀，我就说
你告诉他说像我的回答就是这是我给你的荣耀
好主意，
能服侍是给你的荣耀你如果不要你天上的赏赐就没了
我是跟他我说、嗯、哎呀妈妈好需要你呀、啊！你知道你多重要吗、嗯、妈妈要没有你可怎么办呢，
是，
然后他就可高兴了
是这样，你知道吗，其实在孩子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他能够把服侍看成是一个荣耀的话，他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们家三个，就是我在家里，只要我在家上班，我的所有的水都是我们家三个孩子倒，定期就放，而且知道妈妈的 temperature， 知道我的温度是什么、嗯、然后有一天很好笑，我老大在家，我说儿，今天换你倒水好吗，因为从来我都不需要叫的，然后我的儿子说，我不是已经把我的任务荣耀的传交给我的妹妹
下去了
我说今天我又把这个荣耀丢回去给你。
我今天听到这个蒙毅妹妹分享，我觉得这样的子女教养是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培养了我们孩子的独立性、服侍性，还有他们关爱其他人、敏感于其他人需要的这种心，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去做那些他们该做的事情，然后也没有给我们自己的单亲的生活增加不必要的压力。
是的，
因为有太多的单亲妈妈和爸爸就是抱怨说，我的孩子这么大了还什么都不会做，我就整天跟在后面，然后我压力太大了，我心里面太苦了，我太愁烦了等等。我想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态度造成的。刚刚妹妹有分享一点我很感动，就是他们打招呼的方式是彼此表达爱意。
嗯，
那其实呢，爱是必须要表达的。当你说我爱你这句话的时候，是肯定了我们两个之间的永远不会改变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呢，这个爱的交流它可以弥补好多的刚硬，就哪怕我们之间可能很摩擦，然后有一些不舒服需要共同成长去面对改变的地方，但每一次说我爱你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存钱的过程。
而且他从小当他会说话的时候，我就教他跟任何人分开的时候要说我爱你，就是说完再见要说我爱你，打电话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要说我爱你。这是我跟他，虽然我不能改变，你想我爸爸妈妈他们可能那么大岁数不会这么表达，我都把他们训练的，我告诉你，因为 Coco 他们现在全这么表达。
感谢。
我小的时候只要我一打个电话，就是妈妈爱你，他也说我爱你，他跟他姥爷我爱你，他姥爷前两天给他发语音就说你在干什么呢，姥爷想你了，我爱你。
哇，
我爸爸都已经70多岁了，他还愿意说我爱你。然后 Coco 跟他爸爸也是每次挂视频挂电话也要说我爱你，他爸爸也会回应他，包括爷爷奶奶。
太棒了，
就是我让他把这个我爱你变成一句口头禅，永远放在嘴边去表达。
是的，
其实当你表达爱的时候，对方是可以接收到的。
是的，
对方接收到了，他一定会给你回应。我觉得就像在路上陌生人对面过来一个，你冲他微笑，他一定会很友善的跟你笑一笑。
当然是，
这是一个传递。
是的，是的，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庭的文化。那所以我们从蒙毅姐妹她的智慧和充满爱的处理上，我们看到说，不仅仅是她们母女之间有了这个爱的文化，整个大的家庭，在一个延伸的家庭里面，也被她们这种爱的一种表达和新的文化所充斥、所影响、所改变。那我想呢，除非我们心里有爱，否则我们说我爱你是很尴尬、很局促、很不真实的一个状态。我相信今天透过蒙毅姐妹的分享呢，对我们来说是个提醒，尤其是在这一个爱非常稀薄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吸一口空气里面都是仇恨的，都是怒气，都是孤独，然后都是抱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转变这个氛围？我们讲了空气，属灵的空气 spiritual atmosphere， 这个空气是我们每天都要呼吸进去的。我们呼吸进什么，我们吐出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在我们生活的时候充斥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空气，那我相信说带出来这个人际关系非常不一样。我甚至也可以想象 Coco 长大，他的人际关系，他所到之处就带着这个爱的这种空气，然后想拒绝都不行了。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影响力。因为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常常分享，我跟我们家弟兄陆家呢，他从小成长的环境是不会爱的表达的，所以我们两个才结婚的时候，我跟他拥抱就是熊抱在大树上的那个感觉，就绝对的那种形象。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我们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坚持不懈的努力当中，我的先生他在爱的表达上，他跟孩子就变得非常的零障碍，非常的没有障碍。而且他在跟他的父母亲的表达上也越来越多的这种爱的表达，不管他们有没有，但他会，他会表达想念，会表达爱，会表达关心。很有趣的就是他不仅仅会对孩子爱的表达，他还会问说你爱我吗，如果他这个孩子没有回答的时候，他还专门说确定说你爱我吗，你要表达你对我的爱呢，
你要告诉我。
对对，你要告诉我。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挑战里面，我在想蒙毅姐妹和她自己的这个小姐妹在家中的这一份姐妹情谊、母女情谊， 如果是常常浸淫在基督的爱里面，那真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也相信说我们的小 Coco 呢，他还会在成长，因为在未来的两三年是他成长的一个飓风期，他会进入到一个青春期，他可能会在反省反思他自己过往的人生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跟母亲的这种关系的一个不是脱离而是健康的距离感。我仍然相信说因为前面的根基打得这么的牢靠，只要一句我爱你，它可以填平许多的
瞬间融化
许多的沟沟坎坎。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跟我的这个青春期的儿子在他最最低谷的时候，我每一天每一次跟他 text， 不管他是什么态度，我都坚持说妈妈好爱你，妈妈好爱你。有时候他回应在那段时间，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会回应说 I love you too。 在他最最痛苦最最难过的时候，我说只要我的一句我爱你过去，叫做伸手不打笑脸人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难，不管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有多么的尴尬多么的冷，突破就要从你这里开始了。今天我想蒙毅姐妹带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是可以操作的。
真的是，我们小组里面有多少个青春期的孩子和妈妈的关系，我都告诉他们这是绝招。你什么都不要说，你看见他状态不对的时候，你上去抱着他说妈妈爱你，融化了多少孩子，
保证
绝对管用。
对，
就这一招拿下，
就这一招拿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回去就学，活学活用。如果觉得直接说不好意思，赶快拿起手机来去发一个短信告诉孩子，告诉你现在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人说我爱你。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蒙毅，
我们下一期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圣洁尊贵全能配合，
创造宇宙万物，通关一切万有，全地充满你的荣耀，赐下永恒生命，是不碎心灵，你明白的一切荣耀。尊贵全